弟兄姐妹们平安。我首先要感谢我们自己教会，我们温哥华教会的长老团因为他们的教导，因为他们的关怀，因为他们的带领让我这个弟兄在这里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这个是第一次，我希望还有下一次。我们是在1997年的时候从犹他搬到这里来在这个教会一直聚会。那我记得我们的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女儿，她是3岁那我们的儿子是到了这个教会以后好几年以后才出生的。现在我的女儿已经工作了，我的儿子今年也要上大学了，所以时间非常快。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我们曾经都年轻过，现在仍然是年轻的，我们都熟悉。所以感谢主，我们在一起在这个教会里面一同成长，一同学习神的话语，一同来向神感恩。今天也感谢大家为我的祷告，在这里一同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来明白人生的意义，来明白门徒的人生。今天唱的几首歌，旭华知道也是我最喜爱的。有一首是神拯救我，他拯救我。诗歌里面唱到，我要靠神，我要靠神，我从他取欢乐的泉源，取那永远不渴的水。我们这些门徒在平时的日子里面如何的生活，如何的能够生活得更加有意义，能够更加的自由，为主而活，我们知道从何得力。耶稣是我的生命的歌，这首里面唱到他是我生命的歌。在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耶稣？在我的生命里面只是知道耶稣，还是说我打心眼里认识到他是我的主，我要跟随他？在我顺境的时候，我是否要靠他？在逆境的时候，我是否也不离开他？亚历山大大帝骁勇善战，20岁继承了王位，在位13年，实现了他自己伟大的梦想，建立了一个横跨亚非大陆，从希腊、波斯、叙利亚、土耳其一路延伸到印度的大帝国。那年他32岁，他高烧不退，他的医生也束手无策，他明白死神很快就要降临，这是他觉得。他花了一生所追求的土地、军队、宝剑、财富，对他都已经毫无意义。于是巨石船就有了亚历山大临终前的3个意愿。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可能曾经看过啊，我们就是来听一下。亚历山大是一个伟大的国王，他在征服了许多王国、胜利返回的家中的途中，他病倒了，他明白死神很快就会降临，他也无法，他意识到无法能够回到家园。他对将士说道：我不久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我有3个遗愿，你们要完全按我的遗愿来执行。他的最爱的将士们、替身卫士们含着泪答应了他。他的第一个遗愿是：我的棺材必须由我的医师独自的运回去。
亚历山大喘了口气，继续说道：第二，当我的棺材运向坟墓的时候，在通往墓园的道路上要撒满我宝库里的金子、银子和宝石。亚历山大裹了裹毛毯，休息了片刻，最后一个遗愿是把我的双手放在棺材外面。聚集在身边的人都很好奇，但没人敢问他为什么。亚历山大最喜爱的那位将军闻了闻他的手，说：陛下，我们一定会按您的吩咐去做，但您能否告诉我们说，你的遗愿为什么是这样？亚历山大深深叹了一口，吸了一口气，说道：我想要世上的人明白我刚刚学到的三个功课。我让伊斯印在我的棺材，是要人们意识到医生不可能真正的治疗人们的任何为将临死亡的那个疾病，面对死亡他们也无能为力，希望人们能够珍爱自己的生命。第二个遗愿是告诉人们不要像我一样追求的金钱、追求的荣华、追求各样的世上的一切。我花费了一生去追求财富，但很多时候是在浪费时间。第三个遗愿是希望人们明白，我是空着手来到这个世上，当我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也是空着手。说完他就闭上眼睛，停止了呼吸。上一周在这个新闻里面报道了一个美国的强力球彩券的中奖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有人是不是听，我也是首次看。有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 Franco， 他是24岁，今年他中了这个大奖，你们猜这有多少的奖金？7.68亿美元。他选择了一次拿奖，所以当中要扣了一部分税。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说：我在得奖到以前的时候，我最最想要得到的就是要把我的银行账户的这个平衡表要能够达到1000亿元以上。言下之意，他在得奖以前从来都没有在银行账户过有过1000亿元的水平。我们在座的当中有没有这种日子？曾经哈，千军，我们是不是做学生的时候有过？我们在座的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一天他中了奖，我们可想而知他的人生怎么样，有了一个转折，他的人生从黑暗怎么样走向光明，引号，真的是光明吗？他自己说道，他说：我真不知道我的下一步，我的人生的下一步将要怎么走，我好像就像在做一场梦，我在这个梦中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醒来，我现在所想的就是要赶快走到我的房间里去，走到我的床上去，忘记这世上的一切，因为前面我一无所知。他自己说了，他要帮助家人能够上大学，他能够帮助一些慈善机构，他也要用这一笔钱能够做到帮助这个世界。我们来问一下我们自己，这个 Frank 的年轻人，他自己说了，他从18岁的生日起就开始买彩票，在这6年当中，他有没有自由？ 如果说在六年以后他得到了自由，你我想象一下他剩下的日子，他前面的路程将会是怎么样。有一个统计说，在美国彩票中中奖者的破产率达到，你们说一下大概有多少百分比？比较高是吧？达到75%。每年12名中奖者里面就有7名破产。大多数的头奖者在中奖后不到5年就因挥霍无度等原因变得穷困潦倒。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信神的，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有没有一个目标？我们如何来过我们的日子？当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还是这样向往着那世上的一切，向往着那所谓的自由，所谓的稳妥，还是说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一下，我们是信徒，我们是否要成为门徒？如果我们要走门徒这一条路，我们的人生将是怎样的？在门徒的人生里面有没有自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满心欢喜感恩，因为这是你自己的日子，这是你自己为我们众人选定的日子。愿主的话打动我们，愿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愿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敞开，愿主向我们启示显明，愿我们在一起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你摸着，我们的心就被你打动，让我们的人生在你的话里面住在里面，每一天有欢喜快乐，让我们来明白真理，因为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感谢赞美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来一起看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8章第31到32节，我们今天就2节经文啊。好，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一下啊？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这两节，好吧？来，约翰福音8章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我们在座的有很多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请举一下手。你是从中国大陆到美国来的？很多哈，大概有超过一半，3/4可能更多。那还有的是从哪里来的？我也想了解一下。用台湾来的有吗？台湾很多。好的，谢谢放下。还有没有从其他地方来的？不是从大陆跟台湾的，还有，我知道从马来西亚，然后那个是阿扎斯坦，哇，感谢主，我们从五湖四海来到这个地方哈。那我今天用一个例子在讲的时候，可能大陆来的人比较有一点背景，可能那个阿萨斯坦的弟兄可能也知道哈。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保尔·柯察金，有没有人还记得保尔·柯察金？有没有人记得有一本书的名字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有电影，很多人会意的笑了。保尔·柯察金在他的生活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人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 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在保尔的眼睛里面，在他的世界观里面，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很努力，他是很奋斗，他是很上进，他是曾经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从小成长起来的一个什么？一个榜样，是一种激励。他也有一个人生的目标，无论这个目标是对是否，是实现与否，我们现在都有一些认识。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人类真的能够因为这个被解放吗？他说，人应当赶紧的、充分的生活，因为意外的疾病和悲惨的事故随时都可能结束他的生命。在他的眼里面，人的生命结束了怎么样？就没有了。但你我知道，我们是信神的，我们已经是什么？得了永生了。我们既然已经得了永生了，那我们现在该怎样活呢？我们是否现在还在这个地上过日子呢？我们过的还是像以前那样的想法，以前那样的世界观，追求那世上一切的繁华呢？我们的日子有没有自由？我们的日子能否让我们周遭的人得以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还是说我们认为的自由跟我们过去的想法，在跟我们以前信主以前的想法是一样的，是说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我们刚才念的，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什么是信他的犹太人？哪些人是信他的犹太人呢？在前面几节，在二十七节的地方开始，我念给大家听，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的地方，耶稣在跟那些犹太人在教训，在讲道。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不太明白，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人或许有一点明白，也有些人有兴趣再听下去。二十七节讲到，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所以这许多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们已经是听了耶稣的教训，听了耶稣的话，他们相信这个话的道理，他们相信说这话的人他是耶稣，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拯救者。耶稣不是照着自己做的，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乃是奉父所差遣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犹太人的心里面，他们是有怎么样，有神的观念，是信的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他们已经是什么？他们已经是信他了。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这些人是不是已经是信神的？我们这些人是不是已经在神的约面前已经立下这个约，说我要跟随你， 我认你为我的主，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因为你赐给我的永生，因为你爱我至深，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叫我相信你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段话的话，不仅是跟信他的犹太人说，是不是也是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信他的人，每一位信他的温哥华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如果你还没有信，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你愿意委身自己，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愿意信他做你生命救主的话，这段话也是对你说的。在这些信他的犹太人当中，他们是不是已经成为门徒了呢？我们不晓得，我们看着从下面的经文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得到结论，他们还没有成为门徒，否则的话耶稣不会再跟他们说要成为真正的门徒。他们这些人的需要，他们虽然信了，他们对神的这个观念，神为他们预备的道路，神的旨意在他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该如何过日子，他们是否明白？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听他的教训，要来明白这样的道路。耶稣知道不知道他们的人生的需要，知道不知道他们在人生当中，他们有坎坷，他们有苦难，他们有屈服，他们有软弱。神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也知道他们的生活当中的这个难处的地方。我们这些人在我们的日子当中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接下来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什么叫常常？常常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就是说经常啊，我们说起来可能就是经常。那经常的话是像我们所说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个经常吗？还是说星期天来教会一次，然后下一次又是下个星期了？显然不是。这里的常常告诉我们是一种你的心态，你的生活行事为人的准则，是以神的话，是以神的旨意作为你做事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是住在神的话里面。神的话成为了你，成为了我行事为人的一个自然的反应，一个信心的一个反应，一个信心的一个回应。这些人是信神的，神的心意，耶稣是要让他们常常来遵守神的话，一直保守，一直持守神的话。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下面一节，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话，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什么是真是我的门徒？实际上真是我的门徒就是我的真门徒。那言下之意，有真门徒的话就是有不真的门徒，对不对？那什么是不真的门徒呢？正好是相反，如果你是信我的，但是你不是照着我的话，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让我们要去行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生活的样式， 而不是说我知道这个，我今天做一下，我不能做的时候就不做，我能做的时候就做，这个是不是真门徒？这个不是真门徒。真门徒的话，就是从你打心眼里面是一个怎么信神的，是一个用神的话在你的生活里面是自然流露的，这是一个真门徒。我们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讲到有人对我们是怎么样真心对你好，或者我们常常会我们说我们自己，哎，妈妈，我给你这个，我给你吃这个，我给你买这个是怎么样真心的对你好。我们做母亲的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对孩子说，有时候不给孩子这个东西，反而给孩子一个他要他不要的一个东西，孩子怎么样觉得？孩子总会觉得怎么妈妈没有答应我的要求。可是我们真心的知道我们所给孩子的是一个什么样，是真心爱他的，真心要给他，真心是对他好的一个东西。我们做夫妻的，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时间久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对方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出自一个什么心理状态。我们能不能分辨我们自己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在叫对方这样做那样做的时候，是一个真心的一个心态，还是一个是有时候是敷衍一下的？在这里讲到常常遵守我的道，而不是说啊，在人面前，在表面上面，在有的环境里面，在人看得见的时候我来遵守一下，在没有的人看见的时候我又是怎样想？这个是什么？常常遵守。如果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了。如果我们遵守门徒的神的道，我们成了这样耶稣的门徒，那又会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下一节。八章三十二节说到，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什么叫必晓得？什么叫晓得两个字？晓得字面上来理解，是不是就是明白，就是理解，就好像没有疑问了，我懂了，我懂了这些事情，我明白了。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有没有跟我们孩子讲话的时候常常会碰到这个事情？我叫你这样做，我叫你那样做，然后孩子会怎么样回答？知道了，好像有时跟你眼睛翻一下，就知道了，或者是头点一下，但是他有没有这样去做呢？你是不是下一次还要跟他去再重新讲一遍？常常会发生，对不对？所以你说他真的是晓得吗？他可能，你可以说他可能是明白，他可能是知道，然后过后怎么样？过后就忘了。或者是他要做给你看的时候，他会偶尔，或者他要想要得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说，哎，妈妈叫你做这个事情，你有什么有奖励，做好这个可以有什么，他可能会做一下，是吧？但是你要让他从心眼里真心实意的想要去做，他不一定去这样做。所以在这里的这个晓得这个字怎么来理解？晓得就是从心眼里，打心眼里晓得。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就是说我们 我们这些从大陆来的哈，我们台湾不太清楚，可能以前也是类似哈。在大陆过马路的时候，曾经哈，我们过马路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过？我们是什么？见缝插针，随大流，否则你就别过了，对不对？我们在大城市里面是这样，我们在农村我不知道这样怎样。好，反正就是说，如果一大家都在过的话，我也要过，我不过的话，那就不过不去了，就要在下一轮了，对不对？好了，我们这些人到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有没有知道我们过马路是要怎么样？要看红绿灯啊。我们在中国也知道要看红绿灯，但是因为一直不遵守，就是习而贯之的话，就是日常习惯就变成一个什么自然反应了。可是我们到了美国来，我们过马路的时候，我们开始有没有知道我们是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对不对？我们看了红灯，我们看了绿灯啊，我们该怎么样都知道怎么做。可是我们还记得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是不是还有时候有一种心里面有一种这种怎么讲，一个导向，有个趋向，就好像说没人的话就走了，没车的话就走了，对吧？我做过，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做过，好像这个好像自然的嘛，这就没人就走了，这个红绿灯好像是给车看的。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的例子。可是我们随着在美国的住的时间久了，我们久而久之，我们就把这个走路行路交通规则，我们让行人或者我们看这个交通灯来行走，就变成了我们一个怎么样，一个生命的准则，一个行事为人的准则。你开始只是一个明白，开始只是一个理解，开始只是一个你知道怎么做，可是你并不是一定去做，而且并不是说在有警察有人的情况下这样做，还是没人的情况那样做。可是久而久之了以后，你常常这样做了以后，现在我叫你，叫我们再来做这个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当然自然而然的就说，如果有行人的话，我们要让行人，我们如果开车，如果我们是要过马路的话，我们一定是要怎么样，要遵守这个规则。如果我们小孩有那个，他们小孩好像在学校里一直是这样教，所以他们会提醒我们，那我们也会提醒他们。这个是晓得跟明白跟理解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你去一件事情，你如果是常常去做，你常常是这样去待人及物的话，你就慢慢慢慢的，你就习以为常，你就打心眼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这是想的。耶稣在这里说，如果你们常常的住在我的话语里面，如果你们常常在神的话上面，把它作为你生命的粮，把它成为你呼吸的源头，把它成为你行事为人的一个真理，一个旨意，你们就必晓得真理。你们就是打心眼里面就成为了你们一个对这个道理的一个最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认同，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把在你们的生活当中表彰出来，彰显出来。必晓得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这个真理就是这个道，这个道是从这个真理是一致的。如果你只是听，你只是去想一下，你只是说在有人的时候去试着做一下，在不能做的时候就不做一下，在没有人的时候就退后一下，这个的话你能不能晓得？ 在很多的这个时候，我们在读了神的话也很久以后，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等会我会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在这个晓得真理上面一直在跟神摔跤，一直在就是说这个我好像早已晓得，我好像早已明白了嘛，可是为什么我的生命还是这个样子呢？为什么我们的生命还是过得这样，好像被一样东西给说不了呢？是什么东西说不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的生命在不晓得的情况下面，不晓得真理的上面，我们有没有自由呢？下面32节的下半部分，他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什么叫必叫？前面是一个必晓得，这是一个前因后果，一个必然的一个关系。如果你们常常遵循我的道，就必晓得真理，必晓得真理以后，就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问一个问题，耶稣知道不知道这些听他信他的犹太人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个斗争，有一个 struggle， 有一个难处，有一个坎过不去的，就是怎么样，他道理也明白了，他信也信了，他这个嘴里也可以这样讲了，他也可以一天祷告多少次，他也可以一天读很多的圣经，他也可以在别人需要圣经的话，他不翻圣经，他可以口若悬河的把圣经给讲出来，连第几章第几节都知道，可是他有没有自由？如果他有自由，在这里圣经就不是说必叫你们得自由，因为圣经这样讲到，如果你不常常遵循我的道，你就必不能晓得我的真理，你也就必不能得到这个自由。是不是反过来也成立了？耶稣之所以跟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循我的道，就必晓得这个道后面的真理，这个道的真理何在的。当你晓得了，当你的心眼里明白了，当你从心发自内心的想要来照着这个道来寻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没有好像特意的要去寻这个道的时候，这个道就自然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当你这样的时候，我请问这个人，这个信徒，这个门徒，他的生活会不会得到一个种释放？会不会得到一种自由？这就是这节经文讲的自由。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小学的时候肯定有写过这样类似的文章，我的理想，我的抱负，我的人生的目标。我就记得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好像就有写过这样的作文，具体的不知道怎么样了。然后我们都是好学生长大，慢慢慢慢的就是到了要考中学了，或者是要考大学了，就怎么样，自然而然的就说我们把书念好，我们就去上大学，我们把大学念好，我们就去得到一份工作，我们得到一份工作了以后，我们在国内觉得还有不满的时候，我们已经好像放弃了，或者对这个现实失去了盼望的时候，我们就说出国吧。你问他为什么出国，你问我当时为什么出国，我就说大家都出国了，我还在这干嘛，我的英文还可以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你出国的时候，你并没有想到你出国将来要为什么，你只是说我先出了再说，出了就有自由了啊！美国人到处都是黄金，地上都是黄金，有汽车有洋房什么都有，我们在家四代同堂，我们家是两代同堂，你知道我讲的这个话意思。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关口，我们都是沾啊什么过五关斩六将的这样一个人生的道路里面，我们自以为我们从一个自由找到了另一个自由，可是我们扪心自问的话，我们的人生真的是有自由吗？我自己我不知道怎么，我从小就喜欢音乐。我现在想起来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们家，我们很小的时候，我父母都是双职工，所以他们是为了我的原因在家里，我就是一个孩子，我没有兄弟姐妹，所以双职工加上一个孩子在家，这个生活的时间就是要为了我赚。所以他们为了我牺牲，就是说一个上中班，一个上晚班，或者一个上早班，反正家里尽量有人，然后这个他们也要睡觉嘛，所以我晚上就很早就睡觉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有一个红灯牌的收音机，所以七点钟就抱着收音机上床睡觉，然后就听音乐。所以我喜欢音乐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样板戏啦，什么古典音乐啦等等。所以一直到最后喜欢音乐，喜欢唱歌，然后呢一直到在美国，在生活事业也差不多了，好像已经走到一个尽头了，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人生的自由在哪里？如果我喜欢音乐，我又喜欢唱歌，我就不能以唱歌为我的乐趣吗？以唱歌为我的一个自由吗？所以我前几年也随着一股网上唱歌热的一个潮流，参加了一个叫全民 K 歌的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网络，唱到一个地步，就是怎么样，早晨起来先要看手机，看看里面又没有增加了多少粉丝，有没有人点赞，有没有人送礼物，今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明天要达到一个什么级别，到了一个地步，整个人心思就是说只有唱歌是我人生。刚才我们唱的是耶稣是我生命的歌，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自己是我生命的歌，因为我的日子还得我自己要过。我虽然信神了，我也知道这个世上在这里神的话，神的道理是明白一些，可是我有没有晓得，我把在这个平台上面能够得到多少粉丝看得如此的重？因为什么？因为在平台里面你的粉丝多少就是什么，就是你值多少，就是你的价值是多少，所谓的明星效应。唱到一个地步，我的太太前几年有身患癌症，家里需要照顾，我有照顾吗？我也有照顾，可是我是不是打心眼里全身心的扑上去，还是我就是说端口饭端口汤的时候是端，心里面还在想着那个，吃好了，我洗好了，洗好了不就是我自己的自由了吗？我可以用歌来解闷，我可以用歌来会友，我可以用歌来实现我的自我，让人们知道我还在这里，我在这个世上还存在，我还有这个能力让人喜欢我， 让人推举我，有人跟从我。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所以当你有这样神赐给你的恩赐的时候，你也知道怎样要用神赐给你的恩赐来为神所做工的时候，如果我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我晓得不晓得这里，我就沉迷于世上的名誉、世上的荣华、世上的价值观念里面，直至到一个地步，在这个众生徒施工团举办的门徒训练营的上课的间隙，我就说，哎，这里的风和热丽，这里的湖色美景多好啊，我就到那个湖边拍一个视频，然后唱一个赞美诗歌。因为明天，今天是星期六，我们美国时间，明天就是这个中国时间就已经是主日了，所以我放一个主日的诗歌给主日的弟兄姐妹们来听听。这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做圣工是吧？哥罗西书里面说，你们既已经信神了，你们既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你们已经在天上跟你们的父在一起了，你们所思想的、所思念的，要常常思念怎么样？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的生命已经在基督里面了，你们已经跟他在天国里面。我没有想到把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环境给抓住，要这思想跟弟兄姐妹有分享、有讨论、有见证，而是说，嘿，我来唱一个诗歌，也许我还可以多几个粉丝，因为这是我什么？我喜欢的，因为这是什么？我的自由。我这样行，就照着我的这样去做。圣经里面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记得好多年以前，我们家也是一年呢、至少有一次，好像是一个大的家庭旅游吧。我们那一年好像是去东部。华盛顿 DC、 Boston 啊、 Philadelphia 等等啊，那去的话一般爸爸总是开车的，开那个 rental car 出租车、租的车，然后呢计划今天去哪里，明天去哪里，今天要去多少个景点，所以好像这些事情都是我做决定。辛苦不辛苦？辛苦哈，你们做太太的想想，以后你们的先生都蛮辛苦的，又要开车，那个时候没有 GPS 啊，那个时候都是要画的地图啊，几点到几点，什么时候到，在哪里住，在哪里吃，反正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老爸就是想到我花了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的精力，已经这么辛苦了，我有两件事情我需要做的，因为我觉得是好的，而且我可以这样做，因为我这个自由，所以我就怎么样呢？我就说，凡到一处，我都要去看一下。再苦再累，这孩子们已经跑不动了，这老婆也已经走不动了，这一天已经够累的了。哎，到了一个地方，我说你们等一下，我要上去看一下，我要进去看一下。我这一看，如果没怎么看，我不喜欢的，那也就好。我如果还喜欢，我觉得还不错，一看了一个，后面又还有一个，那我就忘记时间了。然后他们就是一直等啊等啊等，等到后面这一天的蛮开心的、蛮喜乐的一个 trip， 到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样？那些孩子们小嘴都已经翘起来了。那老婆的话，你可想而知心中是怎么想的。你们有夫妻的出去过的，你们有这样的体会吗？ 第二件事情我一定要做的，每次出去不能一直吃 hamburger 啊，老爸开车已经这么辛苦了，总要吃一顿中国饭，最好是 Chinese buffet。 所以我的名字叫大卫啊。有一次我还特地精心选择，说既然他们不愿意吃中国 buffet， 老爸又非得吃，咱们还是一家，这不能来的时候是一家，回去就两家了，对不对？还出了一个好主意，说正好找到一个地方，这个中国 buffet 的旁边正好是墨西哥餐的一个地方，哎，咱们就去那。然后呢，爸爸找一个靠窗户近的位置，然后那边墨西哥餐他们三个吃，然后老爸在这里吃，还秀给他们看，说你看这一盘这么多东西。我现在说起来真的是也害羞啊，我不是炫耀，我不是这样跟你们讲，我是把我自身的经历跟大家分享。我明白，我那个时候明白神的话吗？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彼此体贴，父亲不要惹孩子的气，你要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你自己一样。这些话我都读过，这些话我也还可以背出来，这些话我还知道，我还可以能跟人分享。我真的明白，我真的晓得吗？在我的旅行当中，我真的给我的太太，我给我的孩子有这样一个基督门徒的榜样吗？他们真的以为他的爸爸他的先生是信主的吗？他们真的知道，真的怀疑我是否在信徒这个人生里面有我的自由？我当时不觉得，我当时觉得我是非常有自由的，而且有智慧。只等到我的女儿跟我的关系越来越恶化，只等到我的儿子连让我都不能进他的房间，我跟他说每句话他都不理睬我。我真的很羡慕你们在座的当中有很好的父子关系，有很好的母子关系的弟兄姐妹们。感谢主，在明白了这一段圣经，有一点点体会了以后，就照着神去做，神的话去做。神的话是有能力的，他必要让我知道真理，真理必要让我明白，得以自由。所以我的女儿从中学开始跟我的关系紧张，一直到高中，然后又到大学，然后现在已经工作了，最近有一些好转。有时候我们妇女会这个短信，我们有时候会聊聊天啊，最后的话告别的时候都会说 I love you 啊 Thank you 等等。所以不要灰心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现在的人生你跟我也是一样的，我们都在这里面斗争，我们都在这里面啊，一步一步一个跟斗一个跟斗这样走过来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因为神对我们怎么样不灰心。当我们常常去遵守他的道的时候，他必叫我们晓得真理，而不是只是在头脑里明白真理。当我们晓得真理了以后，我们照着这样去行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一个潇洒的，我们的生活是一个自由的，我们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我们的生活是有自我实现的。我记得我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么多年，我不自以为自己有什么恩赐，也不自以为自己能够做什么，一直到我慢慢发现，哎，这个圣经我这样可以理解， 哎，这个歌我可以这样唱，所以我就慢慢慢慢的习惯成自然的，就有一种好像在别人面前要有这种抬高自己的这种倾向，甚至在跟人家一起查经的时候，就好像老是要挑人家的毛病，有时候要挑这个刺。我就记得有一次好像有一个 slides 有一个讲道还是怎么样，他那些经文呢是对的，但是他的引的那个经节呢是正好错了一个地方或者一节，哎呀，我就不得了了，我就可以把它指出来了。圣经里面神的恩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在我自己的身上，如果我在那个时候跟我们家里面这样的关系，他们都不理睬我了，他们都不认我了，我今天也不能在这里。如果是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教会是看我以前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话，我想他们没有放弃，他们在祷告里面托住我，他们在团契里面帮助我，在生命里面这些老弟兄在每一天为我祈求，为我带祷，来帮助我，让我在今天可以借着自己的一些生命的一点点体会跟大家分享。我向神感恩。我们有没有希望？我们明白了这两节经节，我们来看自己的人生，我们说，我今天有那么多的事情在缠绕着我，有那么多的事情让我放不下，孩子读书不好的话，我们父母会担忧，如果好的话，我们就没有担忧了吗？我们也有，为什么？我们今年在座的当中有一些要上大学的，我们父母一直在想他们要读书要好好好，我们至少不要去帮忙，然后呢我们省事，然后他们可以怎么样，可以上到好的大学了。当我们要挑选学校的时候，就说哎，这个学校怎么这么贵啊，要不要上这个，还是便宜一点的好吧。你看我们每一天都在这个不同的难题里面去选择，我们都是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认为，自己的明白去做选择，我们就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把自己给缠进去了。在这一段两节经文后面，我们知道这个自由是神要让我们过着一个不要把被罪捆绑的一个自由，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晓得了这里真理了以后，让我们的生命不再被罪捆绑，因为我们的旧人已经怎么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为他而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你的话是我们心中的粮食，是我们心中的源泉。当我们在信了你的以后，我们在地上还要过日子，在我们的日子里面，我们遇到各样的事情，我们常常偏行己路，我们常常虽然只是知道，只是理解，只是明白，但是我们并没有晓得。今天我们借着这两节经文，主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常常遵循你的道， 因为这样遵循，住在你的话里面，你就让我们必晓得这个道就是真理，这个真理必叫我们的人生得以自由，必叫我们的人生不被罪捆绑，必叫我们的人生过得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让我们这个生命得以改变，让我们这个生命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就改变我们周遭人的生命。愿主祝福你自己的话，愿我们每个人来领受，帮助我们过每一天的人生的道路。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